欢迎来到这场深度探索。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如果你今天走出家门，你的大脑必须要连上 WiFi 才能决定过马路要不要看红绿灯。
哇，那只要网络稍微卡一下，不就完蛋了？
对吧？或者是手摸到滚烫的热水壶，能不能瞬间缩回来，全都要看你现在的网路讯号好不好？只要断线一秒钟，你就完全失去反应能力，只能僵在原地。
这听起来很像什么惊悚科幻片的开场
哎。没错，但说实话，这其实就是你知道的，过去这几年绝大多数 AI 系统在真实世界里面临的处境。他们的大脑都被牢牢锁在遥远的云端资料中心里面。
确实，以前的 AI 就像是被绑在一条看不见的网路线上。
不过呢，我们今天要来解码一个即将在2026年彻底大爆发的颠覆性变革。AI 正在长出自己的神经系统，而且是直接搬进你我身边的实体设备里。
这是一个超级巨大的产业板块移动啊。
真的，今天我们桌上有一份非常重量级的产业蓝图，这是由 Weavover 和 Edge AI Foundation 共同发布的2026 Edge AI Technology Report， 里面汇集了各界专家的最新视角。
这份报告真的很精彩，它几乎是把未来的发展路线图直接摊在我们面前了。
对，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带你彻底看懂这场边缘革命背后的运作逻辑。报告里面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分散式代理时代，这个听起来有点硬核，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在宣告一个全新纪元的到来。过去我们评估一个 AI 有多厉害，往往是看他在实验室的伺服器里能背出多少百科全书的知识，或者是考试能拿几分，
就是看他懂多少，对吧？像个书呆子一样。
哈哈，对，就是书呆子。但在这个新时代， AI 的价值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反转，重点不再是他懂多少，而是他在你身边这种混乱充满变数的实体世界中能够及时做出什么行动。
原来如此，从懂什么变成能做什么。那顺着刚才那个长出神经系统的比喻，报告里还提到一个概念叫 AI 连续体，这是不是代表云端跟边缘端其实是要合作的？
没错，他们完全不是谁取代谁的关系，而是一种全新的分工架构。
这让我想到一个类比哦，云端资料中心就像是一位远在巴黎的米其林三星厨厨，他有最顶尖的厨房设备，负责研发最复杂最精致的食谱。
那边缘 AI 呢？
边缘 AI 就像是你家巷口快炒店的厨师，食谱虽然是米其林主厨的心血结晶，但快炒店的厨师不可能每次客人点菜还要打岳阳电话问巴黎这道菜该怎么炒吧。
哈哈，那客人早就饿死了啦。
对啊，他必须根据今天早市买到的食材新鲜度、客人的口味，甚至厨房现在的温度，在现场立刻自主决策，灵活调整。
哇，这个快炒店的类比完备诠释了 AI 连续体的食物运作逻辑啊。大型的基础模型，也就是你说的研发食谱，依然需要依赖云端庞大的算力。
所以研发还是在云端做。
对，但食谱研发出来之后，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技术转化，部署到巷口的快炒店里。因为在真实的物理世界中，我们不可能永远依赖云端，最大的瓶颈就是光速和频宽。
延迟在很多场景下真的是致命的，就像是自动驾驶汽车突然遇到冲出来的小狗，这种经典情景，对吧？
没错，那是消费端最直观的例子哦。如果我们看工业领域，那个要求是更严苛的。想象一只在精密制造产线上组装微型晶片的机器手臂，
那个动作应该都是毫秒等级的吧？
对，它可能每毫秒都需要微调校正。如果你把感测器的数据打包，透过网路传回几千公里外的云端，等伺服器运算完，再把指令传回来，
那片昂贵的晶片早又报废了，
绝对报废。这也是为什么2026年的边缘 AI 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辨识，它进化成了边缘代理，它具备在地观察、判断，然后直接驱动硬体采取行动的能力。
这就是把决策权下放的意思。
对，只有实现分散式代理，我们才能真正解决即时性的问题，而且顺便把敏感的隐私数据留在设备本地。
不过，既然要把 AI 塞进快炒店， 也就是我们的终端设备里，这里马上就有一个极度矛盾的工程挑战了。
哎，你是模型大小的问题对吧？
对啊，现在新闻上那些很红的模型动辄几千亿个参数，要上百张顶级显示卡才跑得动。我们总不可能把米其林厨房那一整套工业级的炉具塞进手机或手表里吧？
这真的是边缘运算最核心的技术深水区。
我超好奇，到底要怎么把这么庞大的大脑缩小，而且把模型压缩或量化，听起来就像是把一部 4K 高画质的电影硬生生压成满是马赛克的低画质影片呢？这样被阉割过的小模型还能保持聪明才智吗？
首先我们得打破压缩就是变成马赛克的这个迷思，它更像是一位画家从极度写实的油画转变成精准的炭笔速写。
炭笔速写，所以细节虽然变少了，但轮廓还是在。
对，人物的神韵依然清晰可见，甚至传达得更有效率。在边缘设备上，真正稀缺的资源其实不是算力，而是记忆体频宽还有资料搬移的能耗。
啊，因为手机或手表的电池容量是固定的。
没错，如果让大模型频繁地搬运几千亿个参数，设备大概几分钟就没电了，甚至会直接过热宕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报告特别强调，基础模型正在走向小型化与专用化。像是最近业界常提到的小型语言模型，也就是 SLMs。
业界现在已经不再盲目追求参数越大越好了，大家都在找效能跟功耗的甜蜜点。工程师也发展出了很多精妙的压缩机制，比如说知识蒸馏。
知识蒸馏，这听起来很像在泡咖啡或酿酒。
哈哈，它其实就是让一个庞大的教师模型把最精华的解题思路转化成几率分布，然后交给一个小型的学生模型。
哦，所以学生不需要把整本百科全书背下来。
完全不需要，他只要学会老师的思考逻辑就好了。
这个概念蛮好懂的。那报告里面还有一堆听起来很硬核的名词，像是 AWQ 或者是 INT8、INT4， 这些又是什么魔法？
这里我们要稍微深入一点看底层的数学。一般来说 ，AI 模型的参数是用32位元的浮点数来储存的，我们叫它 FP32。
OK， 32位元。
你可以想象成我们在测量两阶的距离时，精确到了微米的等级。
哇，那真的很准，但感觉计算起来会超级费力。
对，所以所谓的 INT8 或 INT4 量化，就是把这些数字降级成八位元或四位元的整数，等于是我们把测量单位改成公尺。
哦，如果是要判断一张图是不是猫，用公尺来衡量确实已经绰绰有余了。
没错，这样一来，模型占用的记忆体瞬间就缩小了好几倍。
等等，但如果全部都用比较粗糙的单位来测量，模型难道不会变笨吗？
这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AWQ， 也就是启动感知全量化展现魔法的地方了。想象你在玩叠叠乐，
抽积木那个游戏吗？
对，如果你随便乱抽，它一定会倒。 AWQ 的逻辑是，它会先观察 AI 运作时哪些神经元是特别活跃的承重墙。
原来它会先找承重墙。
对，它会保留这 1% 关键参数的高精准度，然后把剩下 99% 不那么重要的参数大胆的量化压缩，这样既保证模型不会变笨，又缩小了体积。
哇，这招蛮聪明的耶。那报告里还有提到一个状态空间模型，这跟我们现在熟识的 Transformer 架构有什么不一样？
Transformer 有一个致命伤，就是当你输入的文章越长，它消耗的记忆体是呈平方级暴增的，因为它每次都要回头把前面的字全部重新看一遍。
那真的很吃资源呢。那状态空间模型呢？
状态空间模型像是 Mamba， 它改变了这个机制，它更像是人在听演讲，它会一边听一边在脑海里维持一个动态摘要，
就是不需要每次都把逐字稿从头读一遍的意思。
没错，这让它在处理长文本或连续感测器数据的时候，记忆体消耗非常低，超级适合边缘设备。
所以大脑不止变小了，运作机制也变省力了。那装载大脑的硬体呢？以前想到跑 AI， 直觉就是插满高阶 GPU 的伺服器机房，但在手机里总不可能塞一颗 GPU 吧？
硬体架构已经发生彻底的革命了。 现在在边缘端 ，NPU 也就是神经处理单元，已经取代 GPU 成为主力。
NPU 是专门为刚才说的 INT 八量化运算打造的吗？
对，它不做多余的图形渲染，只专注于矩阵乘法。而且未来的设备都会走向抑制运算架构，这代表设备里会同时存在 CPU、GPU、DSP、NPU， 还有一个极低功耗的感测中心。
让这么多不同的处理单元挤在一起，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为了实现极致的系统效率，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架公司的分工。感测中心是门口的警卫，它24小时醒着，但耗电量极低。
警卫只要负责盯着看就好。
对，当警卫听到异常声音，他会立刻唤醒 NPU 这个专案经理。NPU 瞬间启动完成 AI 推论，再把结果交给 CPU 这个总经理去执行。
哇，透过这种协作，设备就可以长时间保持休眠，但需要的时候又能瞬间爆发高阶智能。
没错，等于是把每一滴电力的价值都榨干了。
可是这又衍生出一个新挑战了。大脑变薄了，硬体也到位了，但如果大脑被关在黑盒子里，它还是没办法感知这个混乱的物理世界啊。
这就带出了报告中另一个非常精彩的核心，多模态融合，还有实体 AI。
现在的边缘设备不能只像以前一样单纯看懂照片或听懂语音指令了，对吧？
没错，实体世界从来就不是单一模态的，一个在工厂运作的边缘代理必须像生物一样，同时融合视觉影像、麦克风音讯、雷达，甚至陀螺仪的数据，
建立对周遭环境的三维理解。报告里面在探讨多感官结合的时候，提到了早融合、晚融合，还有混合融合，这段我超有共鸣的。
哦，你想到什么？
这简直就是在复制我们人类的神经系统啊。你想想看，当你走进厨房发现瓦斯炉起火了，你绝对不会是大脑视觉区先写一份看到火光的报告，听觉区再写一份听到噼啪声的报告，
然后嗅觉区再送一份闻到焦味的报告。
对，然后大脑综合三份报告才决定要逃跑，这太慢了。你一定是所有的感官瞬间交织在一起，直接产生直觉并立刻反应。边野 AI 现在追求的混合融合，是不是就在模仿这种直觉？
这个厨房起火的比喻超级精准。如果用工程角度拆解，早融合就像把你说的火光、声音和气味，在最源头就丢进果汁机里打碎。
听起来能找出最深层的关联。
理论上是，但实物上极度困难，因为影像跟声音的频率完全不同，要完备对齐的运算成本太高了。而晚融合则是视觉、听觉各自拥有独立的模型，得出结论后再去会议室投票。
听起来晚融合有点笨重耶，那为什么工业界反而很喜欢用晚融合？
因为工业界最在乎的是退化运作能力，在恶劣的工厂里，感测器是会坏掉的。
啊，比如说镜头被粉尘遮住。
对，如果是早融合，镜头一坏，输入源一烂，整个模型就宕机了。但在晚融合的架构下，就算视觉模型投了废票，雷达依然能正常运作，车子还是能安全停下来。
哇，这在工业场景真的是保命的设计。那混合融合呢？
混合融合就是截取两者的优点，在神经网络的中间层就开始交换资讯。像报告里提到 Mobile Clip 2 这种视觉语言模型，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在手机的 NPU 上以极低延迟完成影像检索了。
就是完全不用上网，瞬间就能从几万张照片找出你要的那一张，这真的很方便。
另外，为了应付实体世界的巨大资讯量，硬体端也出现了像事件式视觉感测器这样的创新。
这跟我们手机上的相机有什么不一样？
传统相机是每秒拍60张照片，如果你对着一条空荡荡的输送带录影，相机会产生海量的无用数据。但事件式感测器是模仿青蛙的视觉神经。
青蛙只看会动的东西吗？
没错，它只记录发生亮度变化的像素点。如果画面没东西在动，它几乎不产生数据。一旦有瑕疵品闪过，它只会精准捕捉那个移动的轮廓。
天哪，这样在高速动态的场景里，资料量应该会大幅减少吧？
降低了90%以上。再配合业界大量使用的合成资料来训练模型，边缘设备的适应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样梳理下来，技术的可行性显然已经不是障碍了。但在当这些机器人真的进入我们的汽车或医院时，真正的考验是不是变成了系统治理跟人性的问题？我们敢不敢信任它？
确实如此。2026年的主战场已经从技术验证转向如何负责任且高效率的规模化部署。如果你只是盲目追逐科技圈的炒作，把最大的模型塞进最新的晶片，绝对行不通。
所以报告里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叫做硬体层级的信任堆叠。
没错，这是一次典范转移。
过去我们讲安全防护，感觉都是买了产品之后才去下载防毒软体或更新程式，但信任堆叠好像是要把这些东西直接刻在硬体的基因里。
对，在信任堆叠的框架下，安全、隐私、可解释性，还有能源责任，都不再是外挂程式，而是晶片设计的一部分。
等等，让我挑出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细节，这里居然把能源责任也列进去了，这点有点反直觉耶。
哦，怎么说？
我们常在新闻看到，云端资料中心吃电像喝水一样，是破坏环境的吃电怪兽。那如果我们把 AI 塞进全世界数以亿计的手机监视器路灯里，我们是不是只是把一只大怪兽切碎，悄悄把电费转嫁到大家的账单上？
这是一个极度犀利的系统性反思。如果只是单纯把无效率的运算转移到边缘，碳足迹绝对会失控。这就是为什么能源责任必须强制写进硬体里。
但这有解吗？
如果从全域的最佳化来看，边缘 AI 其实有潜力成为达成净零碳排的关键武器。关键在于它能省下什么？
消耗电力来运算，反而能节能。
假设我们在大型商业大楼的空调里部署边缘 AI 感测器， NPU 确实会消耗几瓦的电力，但因为它能极度精准判断人流跟阳光角度，及时微调冰水主机，它为整栋大楼省下的电可能是它自身耗电的成千上万倍。
哇，这笔系统性的总账算下来真的是赚的，能在这场赛局中胜出的绝对不是只会卖算力晶片的人。
真正的赢家是那些能把模型记忆体感测器一路到部署维运整合成一套极致高效能完整方案的系统整合者。
今天这趟深度探索真的把边缘 AI 的底层逻辑彻底拆解了一遍。从报告的脉络中，我们清楚看到边缘 AI 已经正式进化为拥有感官、能自主观察甚至主动决策的行动节点了。
我们正在见证科技赋予实体设备生命力与代理权的历史转折点。未来的竞争是看谁的边缘系统在真实物理世界中运作的最稳定、最值得信任。
没错，下次当你发现你的手机在飞行模式下瞬间把几万张照片分类好，或者看到无人机在狂风暴雨中自动闪避电塔，你就会知道他们不是在痴痴等待那条脆弱的 Wi-Fi， 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边缘大脑做决定。
这是非常具体的改变。
在我们结束今天这场讨论之前，我想顺着这个逻辑留下一个思想实验，让大家好好咀嚼一下。如果未来你身边每一个微小的设备、车子、红绿灯、智慧手表都变成了具备自主决策代理权的节点，当他们的目标发生冲突时，会发生什么事？想象一下，你的车子内建的 AI 最高指令是用最快速度把你送回家，但城市红绿灯系统的 AI 首要目标却是减缓车流来节能减碳。
哇，这将会是分散式代理时代最迷人也最棘手的治理难题了，
对吧？当这两个不需要 WiFi 却各自拥有意志的大脑在路口相遇，开始需要互相谈判、互相妥协时，这个充满分散式代理的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呢？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参与，我们下次的深度探索再见。